事实也是这样，苏尼塔的陈述使德兰姆姆看到了多年前的自己，因而他坚信苏尼塔的决定并非出自他自己，而是来自上帝的召唤。于是他安慰苏尼塔，这完全是上帝的旨意，你不必担心，我会给你的父母写信的。此后，苏尼塔迅速成长，成为仁爱传教修女会的中坚力量，一直在加尔各答担当重任。特别意味深长的是，德兰姆姆甚至把自己的教名艾格丽斯给了苏尼塔，她就成了艾格丽斯修女。由此可见，她是多么的真爱苏尼塔。而苏尼塔也没有辜负姆姆的厚望，她一生都很努力。按中国天主教会的译法，艾格丽斯应译为伊涅斯。伊涅斯是公元20世纪的殉道真女，也是天主教会的第一位女圣人。在天主教的传统里，信徒除了本名外，还有一个教名。教名在教会内称为圣名，圣名一般取自一位圣人的名字，比如德兰姆姆，他的本名是宫沙，圣名是伊涅斯，即艾格丽斯，而德兰是他的修女名。苏尼塔不仅自己从家里跑了出来，他的勇敢还带动了他的一些学妹们。不久后的一天，大概是1949年的12月吧，清晨，德兰姆姆和苏尼塔推开高马家的铁门时，看到墙边有个女孩子低头坐在行李箱上。苏尼塔走近一看，原来是玛利亚。玛利亚也是圣玛丽中学的学生，比苏尼塔低一阶。苏尼塔吃惊地问，玛利亚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玛利亚看到他们，欢喜地一下子就站了起来。很显然，他找了很久才找到这里。玛利亚没有回答苏尼塔，而是对姆姆说，修女，拜托你，让我跟着你。姆姆怜爱地看着这个只有17岁的女孩，问道，学校和你父母怎么说？玛利亚回答说，他们要我结婚，但是我不，我要跟你一样做一个修女。不等姆姆开口，苏尼塔就以学姐的身份说，不行，玛利亚，你高中还没毕业呢。但是玛利亚也很执拗，她说，不，我也要帮助穷人。姆姆摸摸她的头发，沉吟了一下，说，不要匆忙做决定，玛利亚，先到摩提吉看看，看那是不是你想要的人生。他们是德兰姆姆最早的追随者，更是他最热诚、最忠贞的支持者。就像人们不理解德兰姆姆的选择一样，人们也不能理解这几个女孩子的选择。他们都出生于很好的家庭，受过良好的教育，有着美好的前程，但他们却选择与穷人一起生活。而在所有不理解他们的人中，最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的，自然是他们的父母了。有一天早晨，邮差给玛利亚送来一封信，当他欣喜万分地拆开时，他的脸色马上就变得很难看了。苏尼塔关切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，他说，
我写信跟父母解释，但他们根本就没拆开。
玛利亚的父母不仅没看他的信，还把他的信给退了回来。苏尼塔连忙把玛利亚搂在怀里，安慰道，
别担心，从今以后我们就是你的家人。
这些正当青春年华的女孩都和德兰嬷嬷一样，脱下华美的衣服，穿上了印度平民妇女的服装，那种白色的粗布纱丽。而在仁爱传教修女会正式成立之前，他们事实上连修女的身份都没有，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神职人员，因为他们不属于任何修会组织，虽然他们一直过着信仰和神修的生活。后来曾经有人说，如果没有圣玛丽中学的学生们做德兰嬷嬷最初的追随者和支持者，与他心智同一的面对重重困难，他未必就能支撑下去。尽管他顽强的个性非常人所能比，但是人生是没有如果的。圣玛丽中学本来就是嬷嬷的一亩田，是她播种的地方。现在季节到了，埋在土里的种子自然就要发芽长叶并茁壮成长。而且现在的绿色日后必然还要变成光芒万丈的金色。有了这四个学生的加入，德兰嬷嬷就把孩子们按年龄分成了三个小组，由他们分别承担上课任务。听说这些好看的姐姐来自著名的圣玛丽中学，孩子们高兴极了，他们由衷的欢喜自己的新老师，就像喜欢嬷嬷一样。不久，印度的雨季来了。为了平安地度过雨季，使孩子们的学习不致中断，德兰嬷嬷特地租赁了几间小茅屋作为校舍。虽然不过是几间简陋的小茅屋，但跟梅树下的露天教室相比，却是真正的教室了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有苏尼塔他们给孩子们上课，嬷嬷就可以腾出时间来做一些别的很要紧的事了，比如照顾病人、募捐粮食、药品等等。有一回，德兰嬷嬷走进一家大药房，希望老板能够捐献一些药品，但老板说，很抱歉，如果你不付钱，我就不能把药给你。嬷嬷只好走了。想到一般印度人对受苦者的看法，往往认为是他们自己做了孽的结果，是罪有应得的。嬷嬷就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，既为那些受苦的人，也为那些那样看待受苦者的人，为他们祈求上帝的怜悯和恩典。他一边走，一边虔诚地祈祷着。就在这时，那个药房老板却突然追了上来，他说，啊，好吧，修女，我把药免费送给你好了。这是一个温暖的小故事。德兰嬷嬷的仁爱工作充满了艰辛，尤其是在最初的几个月里，但他也得到了很多的帮助。当然，笃信上帝的嬷嬷会认为这是上帝在借众人的手帮助他。但是，神的手在哪里？我们的手就是神的手，神并没有其他的手。没有这些帮助，他真的是很难成功的。帮助他的不只是高马先生一家。不只是苏尼塔，不只是秋蒂，不只是乌梅斯夫妇，他们是最先在物质上给予嬷嬷帮助的人。就在露天学校刚刚开办，而嬷嬷只有五个卢比的时候，他们为嬷嬷送来了500个卢比。还有那些不留姓名、默默无闻的人们，比如这个药房老板，以及其他的什么老板， 当然，还有一件更要紧的事，木木觉得他必须马上着手去做。事实上，在苏尼塔到来之前，他已经开始了，那就是建立一个临时的垂死者之家。每个生命都是尊贵的。有一天，德兰姆姆去巴特拉医院请求支持，他需要一些药品和绷带。当火车经过一棵大树时，他看到一个流浪汉靠树坐着，看样子就快死了。姆姆很想去安慰他，但又不能叫火车停下来。也是等下一站一到，姆姆就立即下车往回赶。等他气喘吁吁地赶到时，那个人却已经死去了。姆姆在那里站了很久，他当时就想，如果有个人在他临终前和他说几句话，或者握握他的手，他一定会感到很安慰，他就不会死得这么孤单，这么凄凉了。于是，木木决定先在摩提吉建立一个临时的临终关怀院。但木木一无所有，即便是在摩提吉这样的贫民窟盖一间简陋的像猪舍的房子，也何从谈起呢？后来，因为高马先生的慷慨解囊，也有人说是摩提吉部分穷人的集体捐助，姆姆才有了一间屋子。这虽然是一间陋室，但它无疑是一个美妙的地方。摩提吉的穷人们把这个屋子叫做等死屋。但德兰姆姆给他取了一个美好的孟加拉名字，尼尔玛利德，意思是清新之家或者静心之家。这天中午，高马先生带着小女儿给德兰姆姆送来了满满一箱子的医护必需品。他对姆姆说，医院假装不晓得你的事，但是我的小美宝说，如果拿不到绷带，就绝不离开医院。小美宝就是高马的小女儿，她抱着两卷绷带，静静地站在高马的身后。她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女孩，头发乌黑，眼睛晶亮。姆姆走过去，温柔地抱住他，说，谢谢你，小美宝，你真是一个小天使。有了这满满一箱子的医护用品，一切就准备就绪了，就连草席姆姆都铺好了。然后姆姆找了一辆手推车，就上街去了。